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又有机会可以在雅米相遇，可以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分享主的话语，分享弟兄姐妹在各种环境和情况的故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主的同在。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新西兰 Shirley 姐妹的故事。这段时间我决定单身，也许可以给还在单身的你鼓励和扶持。深信不管外在的环境怎样给你压力，你确信上帝必会把最好的给你。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还单身，我的标准答案是还没遇到对的人。这确实没错，因为此时我也不知道那位对的人到底在哪里。事实上，我是对自己许下了一个诺言，不跟任何可能导致我与上帝疏远的人产生关系。所以目前的单身状态是我自己选择的。几年前和前男友分手时，我就决定接下来几年最好保持单身，好在进入下一段关系前有时间修复自己的心和情绪。前男友不是基督徒，虽然他尊重我的信仰，同意我参加聚会，在教会里服侍，但是当我问他是否可以和我一起去参加聚会时，他总是表现出抗拒。和他在一起时，某种程度上我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我敬拜上帝，阅读圣经，另一方面跟男朋友一起交往的时候，我却远离上帝。当时为了让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合情合理，我总是跟朋友和熟人说我不是宗教狂热分子，并且我见识过很多基督徒行为比非基督徒还糟糕。那时我热情高涨，觉得跟非基督徒约会没有什么不好的。和前男友不可避免的分手后，我很生气，但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上帝在告诉我，他受够了我的双重生活。我必须承认，保持单身不容易。有时候我会跟上帝抱怨，为什么他让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合适人选，最后要么不是基督徒，要么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我跟上帝说，你真的有点苛刻耶。但我还是继续战斗，因为我不想再回到当初的双重生活。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很动摇，我在各种约会网站注册，觉得只要鼠标一点就能遇到那个对的人。因为内心深处我确实希望有一天能结婚，想要有个人一起共度余生。50岁还单身，跟一群猫一起生活的画面对我来说太可怕了。终于我在网上遇到一个人，一开始情况非常顺利，我觉得他聪明风趣，甚至有那么一刻我会跟自己说，对，就是他，我找到那个人了。 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觉得教会有任何权利干涉我们的私人生活。当我软弱以肉体为中心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没人是完美的呀。好在我父亲看出这个人不像表面上那样单纯，并建议我们不要继续交往下去。所以很难过的，我结束了这段关系。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天哪，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于不偏离上帝呀？如果他真的走太远，上帝可以把他找回来啊。但对于我来说，事情不是我一迷失上帝就把我找回来那样简单。我跟上帝的关系是神圣的，我想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但是跟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一起时很难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一个说尊重我信仰的人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们乐意让我去参加教会活动，但当我们谈到关于婚前性行为或婚前同居的话题时，他们的观点就变了。如果我的行为跟上帝的心意违背，那我还说什么爱上帝并寻求他的话语呢？我不想因为一个对我的爱既肤浅又短暂的男人而离开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以赛亚书54:8，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的上帝。腓立比书4:19。是的，即使我们远离他，上帝依旧爱我们，但是我觉得因此而带来的损失和自我修复的道路实在是太漫长且痛苦。我宁愿一开始就避免这样的痛苦。我也相信上帝凡事都为我们的好处着想。如果他的旨意是要我结婚，我相信他会在适当的时间给我合适的人。我想上帝为我预备的那个伴侣应该是一个真心爱他的人，带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良善、饶恕。加拉太书5:22-23。他也应该会了解，爱不只是开始一段新恋情时所经历的那些温暖与让人雀跃的感觉，而且他会在爱里凡事忍耐，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哥林多前书13:4-8。他会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我。以弗所书5:25。话虽如此，我也学会了接受，如果上帝对我生命更好的计划是保持单身，像保罗那样为他做工，在世界各地传福音，我也很乐意成为那个器皿，即使那意味必须牺牲与我所爱的人牵手共度余生的梦想。如果你像我一样单身，社会和家人可能正在给你施压，让你想立刻结婚，并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订婚消息，晒出结婚照和第一个孩子的超声波检查照。 但我想鼓励你，在单身的时候更努力地亲近上帝吧，而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来填补空虚。我想告诉你，上帝对你的计划是安排最好的给你，而不是找一个随意的替代品。